我们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哦。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且在这一段，在这一个系列当中啊，我们所谈的话题是有关于职场的话题啊。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啊有谈到一个国王叫做所罗门王，这是被认为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一个国王。那这个国王呢，他在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传道书》。在里面的时候，他对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体会，他特别观察到一件事情，天地所有的，世上所有的这些事情，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定时，一定的时间。他一下子累住了28项的定时，神有时，时有时，栽种有时，收割有时，一下子一连串的就是28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看了之后，他想说，如果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有定时了，那我们的劳苦工作有什么样的益处呢？换句话说，如果这些都定时了，那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价值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感谢主，他不只是提出问题，他也解答了这个问题。他怎么说？他说，因为神把这个工作，劳苦的工作放在我们当中，不止这个样子，神也把永生永恒放在我们当中。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世上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包括我们的工作，都具有永恒的价值。阿们吗？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提到的几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在我们的整个工作的当中，我们有起码有六项的价值跟意义。我们最基本的一项就是说，我们通过工作，我们能够赚取一些钱来维持我们的生计跟生活。然后呢，借着工作，我们也可以发掘我们的恩赐，借着工作，我们可以心灵各方面的熬练，让我们能够心智上能够更加的成熟，借着工作，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借着工作，因为神的供应，因为神的祝福，我们有能力不止自己拥有，而且还能够给。我想这是一个慷慨的给予。然后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借着工作，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最后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做一个永恒的投资。那么你会说，哦，是啊，那我现在明白了，我知道整个工作上是这么样的，具有这么多层面的意义。以前或许我只有知道一个层面的意义，就是只有知道赚钱啊，工作就是为了赚钱。以前我只知道六分之一的工作的价值跟意义，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一件事情，我终于知道工作原来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跟意义。所以说我们知道了，而且呢，我也欣然能够去接受这一件事情了。但是呢，接下来我的问题是什么？接下来我说，那我接下来我也想愿意去工作，那么我的问题是，我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许你现在正在寻找一个工作，你在想说，到底是哪一个工作才是最适合我的？或许你现在正已经在工作当中了，你会想说，这个工作是最适合我的吗？你会问这些问题。我想你会说，那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来问我们的神吗？跟你隔壁讲说，什么问题都能够问，每一件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都能够来问我们的神，神不会觉得很烦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宝贝的儿女。 我们的关心就是他们的关心，就是我们的神的关心。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可以大胆的来跟神求问有关于这方面工作方面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70亿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那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呢，他放进了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而且神也照着我们个别性的来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神把我们放在的一个环境当中来生活，神知道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的环节，神知道我们每一个生活的细节，他也看到了，他能够去了解我们每一个环节上的一些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来描述神对我们的了解。我们一起来读，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次。来，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您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没有一个人的存在是超过神的想象的，没有一个人的存在是在神的照管之外的。今天我们每一天所过的日子都在神永恒的里面被计划的，被关照，被带领的。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去公园骑脚踏车，我们很快乐的在那边骑，骑的时候骑到一半我们放手了，然后也在骑，放手在骑，你跟你爸爸说，爸爸你看，你爸爸会笑，微笑的跟你讲说，孩子啊，我看到了，但是要小心哦。我们去小的时候去参加棒球队，我们去参加比赛，我们打了一个全垒打，当你跑回到本垒的时候，你望向那一个 观望台里面的那些看台里面的，你看到你的爸爸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你的爸爸在那个地方跟你比这个样子， Good job, well done。我记得我在一两个月前在湾区 here 那个地方，有一次我去湾区 here 的百年老屋外面，后面那个地方不是有两个那个长椅凳吗？我在那个地方，我跟师母两个坐在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孩子，两岁多的小孩子，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一个斜坡，那是一个斜坡，然后草坪的斜坡，我看那个孩子哈，在那边差不多距离差不多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而已，我看到这个孩子就在那个地方跑，又跌倒起来，跌倒起来，跌倒起来，至少有4次的这样的一个10公尺哦，10公尺至少跌了又起来，又起来这样的一个情形。我看到他的妈妈坐在旁边那个地方，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在那地方眼睛就看着这个孩子。我相信他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孩子加油加油，我看到你的努力的，你每一个跌倒我都看到了，孩子继续加油，继续前进，我在这边看着你。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神，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神的眼目永远不离开我们。不只是这个样子，神还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非常美好甚至于是永恒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看到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的一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就是要问说，神啊，你要在我的生命当中，你要让我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达成什么样一个任务。我们要问的是说，神啊，我的命定在哪里。我想我们要尽我们一生的时间来了解神的心意，并且照着神的心意来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在他的这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写罗马书，这一本罗马书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书。当我们在谈到这个信仰本身的这个所有的信仰的精华基要的真理，我们都可以在 罗马书里面来看到。我们看到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前面八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在讲说，我们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是白白领受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领受到它，就可以得到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然后接下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到第十一章这一段呢，他告诉我们这些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犹太百姓啊，你们地位很重要，因为你们首先领受这个救恩，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把这个救恩传递出去。各位不要误解了，以前啊有这样的一个误解，甚至于连这些犹太人他们自己本身都有这样的一个误解。什么样的误解呢？我们是神唯一所拣选的，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犹太人很多时候他们是看不起其他的人，他把我们当成外邦人，也就是说你们不属于神的，也就是说你们不可能领受神的救恩的。这是一个完全的误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谬。我们看到今天神拣选的犹太人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成为宣教师，让他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好消息，救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能够传达出去。各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哦。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救恩，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是一个每一个领受的人都要成为一个宣教士，都要把这样一个救恩来跟别人分享。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很有意思，到十二章的时候他第一句话用什么样的开始？他说所以。各位，当我们看到 一篇文章，我们谈到所以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有所以就有因为，有没有？因为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理由，所以我现在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哇，这是这样的一个前因跟后果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因为有这样的在这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从神那个地方领受的这个恩典是那么样的一个超乎我们的想象，是那么样的丰富，所以我们接着要做几件事情。他谈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自己献给神。我想特别这个地方他说，这是一种劝告，这是一种劝勉，而且这个劝勉是出于神的慈悲的劝勉。所以说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劝勉我们？因为他不要让我们在这个一生当中来浪费时间，他不要让我们在一生当中来浪费生命。所以说呢，他就借着使徒保罗他的手笔，他所写的书信，以及带着神的慈悲来劝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还活着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生命来献给神。当你还活着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以及你这样的一个所有的工作、职场等等，你就要把它当成一个祭物来献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是神他的心意要让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神会带领我们更加的更明确的了解他的心意。用最近我们在讲的这个系列来讲，就是神会带领我们去明白我们在选择工作上他对我们的心意。所以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生命主权交托的过程。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是生命主权的交托的时候，我们就在宣告一件事情，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耶稣，这一位主不是只有我们的救主而已，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所有职业的选择，我们所有职场的选择都在他的手中。所以说当我们能够越了解把我们的主权交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更能够去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能够实现把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 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问说，主啊，我怎么样来选择合适的工作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借着三个步骤来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第一个步骤是说，检视评估我的价值，我的特质。最首先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检视评估我们本身的特质。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就好像没有两片的雪花是一样的。每一个人他的个性、他的性格、他的喜好、他的长相等等，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没有办法是完全一样的。即使跟你同名同姓同日生的，也没有办法跟你一样。即使你看到你的个性很像，或是你的整个这个喜好也很相似的，也没有办法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样去选择合适的工作，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什么？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谁在问这个问题？阿妹吗？谁在问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人问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答案。接下来我们要去了解的是什么？这个人我们知道谁在问的时候，接下来的问题是说，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我想当我们了解他的特质的时候，了解这个人的特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正确的、更清楚的去来知道说他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才是适合的。所以说，首先要评估的就是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不一样的用处。圣经说，每一个人的特质都有各种不同的特色，谁也没有说谁是好的，谁是坏的。特色本身没有所谓的好跟坏的这样的一个分别。我想每一个人神给我们那个独特的东西都是不同的美，都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轻看自己，我们也不必跟人家做比较，我们也不要骄傲。圣经里面说好不好，请你们把要看得合乎中道把它画起来，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你怎么样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五个向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恩赐，第二个就是兴趣，第三个是能力，第四个是性格，第五个是经验。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五个向度来了解我们自己本身的特质。首先我们来看这五个向度当中的恩赐。神给你特别的天分或是特别的恩赐来处理事情。圣经里面提到这样的一个恩赐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哥林多前书12章、罗马书12章、还有以弗所书第4章、还有彼得前书第4章，你看到这几个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都有提到恩赐，你把它加起来差不多有20种的恩赐。有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叫做 John MacArthur， 他怎么样呢？他把这样的恩赐分成个四大类。这四大类，一个叫做言语的恩赐，这个言语的恩赐包括什么？包括先知的预言啊，包括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教导跟劝化，还有服侍人的恩赐，就是治理，还有帮助人的、怜悯人的、施舍、信心，还有分别诸灵的，还有神迹的恩赐，就是医病啊、行异能的啦、说方言的啦、翻方言的啦，还有恩赐，有恩赐的人像使徒啦、先知啦、传福音啦、牧师啦、教师啦等等的这些东西。我想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恩赐呢是神所赐给我们个人的， 也是神赐给教会的。每一个人拥有以上的这些恩赐，就好像不同的这个调这个色板，就好像不同的颜色，很多这个颜色，这些不同的颜色当中呢，圣灵就是一个艺术家，把这些颜色呢调和起来的时候，然后涂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就有不同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的组合。第二件事情就是特质当中的第二个向度，就是兴趣。神给你有一个热情，特别是对某些事情有特别的热情，比如说你喜欢看那个机械的这个组合，有没有？还有喜欢看机械的操作，有些人特别对那种数字计算有兴趣，有些人特别对音乐有兴趣，跳舞有兴趣，还有对这个演奏等等有兴趣，哦，绘画有兴趣，像这些东西都是展现出，当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时候，你在里面当中一定会产生一个热情，这样一个热情，你会有更多的热情想要投入。或许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因为你的兴趣，你所做的工作是你的兴趣，你也会有更多的热情来投入在他的身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兴趣本身啊。在美国我知道有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他很喜欢昆虫，很小的时候他就很喜欢玩毛毛虫，各位有没有玩过毛毛虫？很喜欢玩毛毛虫，全家家里面充满的毛毛虫，而且很多爬奇奇怪怪的爬虫类在他的房间里面。哎呀，这个孩子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拿到昆虫博士学位。我也能想象这个孩子他的父母亲是怎么样来看他的。各位如果是东方人，我们就觉得说糟糕了，我怎么生这样的孩子，怪胎，怎么会生这样的孩子，我们就为他操心了。可是这一位美国的妈妈爸爸，他们不是，他们看到他们的兴趣，往他们的兴趣发展，就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而兴趣很重要，我们看到当我们有什么样的兴趣的时候，产生那个热情，就能够产生一个好的结果。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啊，我想神把一些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有的人对数字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度，有的人逻辑思考会比较好，有的人音感比较好，有的人动感比较好。哦，所以说因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呢，哎，不同的能力就会来展现出来，在你的工作展现出来。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有些人特别是对品尝食物，哎，很有能力哦。就像我的岳父哦，哇，他就是这个样子，他的舌头特别的厉害，他很会品尝这个美食啊。像我就不一样，我就不太一样。每次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好几次出去吃饭的时候，吃完的时候，哎，他就问了说，哎，赵卫，今天的菜色怎么样啊？我都还没有回答，他就先帮我回答，他说啊，问你没有用啊。他就跟我先回答了，他知道我的这方面没有特别的恩赐，吃什么东西都好吃啊。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就是我很会吃，哎，我很会吃，我超会吃的，食量超大的，我有吃的本钱呢，对不对？这是师母经常在羡慕跟嫉妒的。这样的一个本钱，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就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万事互相效力的事情，把所有东西都，有的人会选食物，我把它能够吃完，我全部都完成了，完成一件事。所以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不同的能力，我们都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互相的搭配。我们再看看性格，有些人的性格方面，哎，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的哈。有些人喜欢怎么样，不停的变， 有些人喜欢一成不变，有没有？有些人喜欢跟人家合作，有些人喜欢自己搞定所有的事情，有没有？啊，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喜欢表现自己，有些人喜欢隐藏自己，有些人喜欢拐弯抹角，有些人是直来直往的，有没有？有些人喜欢啊，这个比较拘谨，有些人就比较怎么样？这个大线条的，就是比较这样的一个啊，没有这个不拘小节的。有些人比较外向，有些人就比较内向，很喜欢宅在家里的，有没有？像这样的人，每一个人不一样，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同的配套，不同的这样一个方式，乃是借着不同的性格，让我们能够学习异曲同工。每一个人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不一样，就是在我们学习能够跟怎么样跟你不一样的人能够异曲同工，来成就神对我们的托付。还有一个就是经历经验啊，这个对象呢，譬如说我们在学校的经验、工作的经验、小时候的经验、属灵的经验、家庭的经验，但是如果你将这些经验把它整合的时候，你可以归纳成两个类型，一个是正面快乐的经历，一个是负面痛苦的经历。我想神把这两样的经历都放在我们的身上，为的是要让我们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人生命是永远是正面快乐的，没有一个人生命也永远都是这样的痛苦的这个悲伤负面的。神把这两样事情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去经历它，就是借着这个样子来经历，来塑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说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五个向度的特质很重要，因为它显露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也预备我们去成就神对我们的命定。请你记得，神非常专注地看着你，你怎么样来使用这一些特质。所以在第二项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看，让我们神让我们能够去明白他的心意，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选择工作的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就是借着试探试验这个测试，还有体验一些工作。我们知道神给你一些特质，接下来他会去观察，他会去看你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些特质的。意思就是说，神不要你坐而言，神要你起而行。如果你只是坐在那个地方啊，工作不会自动的来找你的。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有很多人有梦想，如果你单单坐在那个地方，呆呆的坐在那个地方想的时候，我想事情没有办法成就的。如果你只想着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够从事某种某种的工作，如果有一天我的目标能够来达成的时候，我想如果你一直在如果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在那个地方，我们不能够去对着一个目标瞄准了老半天，却迟迟不放箭，却迟迟不扣扳机。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成就任何事情。有些的人就会想说，我就在这边等吧，来守株待兔，来等待这个机会。各位，我们都知道，只是做梦，事情不会成功的。如果你只是坐在那个地方，事情不会自动的成就的。如果你是坐在那个地方，工作不会自动来找上你的。所以说，你需要去尝试，需要去探险探讨，需要去执行。那这样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看到你的特质恩赐在哪里，是很重要。很多人，我相信在过去的这个日子当中，很多人可能做过各种的这个测验，有没有性向测验，还有恩赐属灵恩赐的调查表、还有测验卷等等，很多人做了老半天的时候呢，但是我告诉你，你仍然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只等到有一天你有机会把它运用出来，你才知道你真正的恩赐是什么。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通过这个问卷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你有教导的恩赐，只等到你有机会去教导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就知道很多时候不是只有在纸上谈兵，不是只有这些东西，而是你真正能够去做的时候，你才能够去体会，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适合你的。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师母跟我过去在牧会当中啊，我们每当我们去邀请弟兄姐妹来参与服事的时候，你知道往往我们最常听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哦，牧师不行啦，我没有这个能力啦，我没有这个恩赐啦。然后我经常会跟他们讲说，那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呢？我说没有。我说那好不好，我们来尝试看看，来做看看，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恩赐哦。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人他就愿意去尝试之后呢，他就发现他有这方面的恩赐。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刚刚啊去到啊以前的教会的时候，去的时候呢只有一团的敬拜赞美团，这团敬拜赞美呢是由一个家庭所组成的，太太呢，这位妈妈呢，就在前面一个人就在那个地方带领敬拜，一个人，他的先生就在下面放投影机、投影片，他的儿子就在那个地方弹琴，就是这样的一组而已。师母去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能够把这些敬拜赞美团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所以说他就去邀请他们来参加、来培训。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教会有六个敬拜赞美组，而且每一组单单唱歌的人就有起码有三四位主唱的人、唱歌的人。而且更奇妙的是，以前跟我们邀请他来参加这个敬拜赞美团唱歌的时候呢，那些说我不会啦、我不行的人，现在变成为主带者。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跨出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服事的时候，就能够去发现我们的恩赐在哪里。所以说我们经常在讲说，服事是基督徒灵命成长唯一的道路。跟你隔壁讲说，服事是基督徒灵命成长唯一的道路。没有去服事，你就不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你就会失去许多成长突破的机会。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工作上的选择也是一样，你必须要勇敢的踏出去，勇敢的去尝试，勇敢的接受挑战，你才能够有机会找到合适的工作。如果你踏出去的时候，你必须要尽力去做你所做的那一件事情。我很喜欢这个圣经节，一起来读一次：凡你所做的是要尽力去做。请你们把尽力两个字画起来，太重要了。你现在不管在做任何事情，你要努力的卯足全力的去做。如果你现在是在打工，你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就是打扫这些环境的，你要尽力的把环境打扫干净。如果你的打工是那种活动看牌，你知道活动看牌吗？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个人站在那个一个牌子，有没有一个活动，他自己本身就是活动看牌。哎呀，我经常看到在这个忙一的那个地方，经常看到有这种活动的这个看牌，很有意思。同样都是活动看牌哦，都是人在那个地方哦。有些人就怎么样，有些人就是在那边动啊，然后就甚至还在那边跳，就吸引这样的一个人来看。有些人就呆呆的站在那个地方，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很尽力的去做。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北岸有一家的这个餐厅北岸的北不同，现在那个老板换的，以前那个老板很可爱，每次去的时候他吃饭的时候，他端盘子端菜来的时候还会耍花招给你看，转一下怎么样，转一下那给你看，好像逗这些这个顾客的这个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逗他们笑。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看他尽力去做这件事情。各位，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可能不是你以后一辈子要做的事情，但是你现在神给你做这个工作，你就尽力去做，你就是尽责任去做的时候，我相信 不管时间或许有需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够了解哦，原来神在你生命当中工作的命定是在什么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那之前你所做的每一份的工作都是通往你的目标的阶梯，阿妹吗？都是通往你的目标的阶梯。各位，我们在纽西兰在工作当中的时候，你们很有意思的，纽西兰这个地方国外的外国的地方都是很注重怎么样，很注重的推荐函，有没有推荐函？各位，你今天在这个工作，他要问你前面那个工作做得怎么样，他问你前面那个老板你的工作情形怎么样，你每一个动作都是你的阶梯，不要忘记了。所以说你不要轻看你现在的，你不要在这边摸鱼摸鱼摸鱼，等一下人家来踏打听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学位很高，但是知道你的工作态度不好，人家就不要你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我们的工作，都是我们每一个阶段要迈向我们的目标的阶梯。所以说每一步都要踏踏实实的去做，每一天都要扎扎实实的去做。这样做会累吗？扎扎实实工作会累吗？是很累的，但是呢，每一个步伐都要带领去进入你的命定。我很喜欢有一节圣经节这样子，来，一起来，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你知道我们的工作的生涯往往不是一直线从 A 到 B 直线的，不是的，往往就像我们玩过那个钢珠，有没有钢珠台的，扣扣扣扣，跟着钢珠下来，钢珠来的时候有时候 A 跳到 Z， 有时候 A 跳到这个啊 QP， 然后哪一个地方跳完了之后最后才定点才跳到 V。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上经常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你现在所找的工作不一定是你一生当中最后神给你命定的工作，但是跳跳跳跳，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去这个过程又怎么样，这个就是过程当中你要去付上代价，这个过程就是你要负恶。圣经说这些东西是好的，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神使用，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明白怎么样来选择合适的工作的步骤是什么，就是凭着信心勇敢出发。最后这个步骤也是最难的步骤，就是你要凭着信心出发。也许你听了这个系列之后，你发现你现在正在工作的工作好像不太适合你，你发现在这个工作当中你已经慢慢失去了那种热情的，好像虽然这个工作能够让你赚一些钱，能够让你的工作有一些保障，但是你总是觉得没有办法让你发挥施展你的这样的一个心中的抱负。如果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需要信心来重新出发，你需要凭着信心来重新考量你的工作。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工作，你听到这个系列的时候，你知道你应该去做一些事情，你知道你应该去学习一些东西，你知道你要递出履历表了，你知道你现在要去应征什么样的工作，你知道你现在要尝试某个打工的工作，你必须要踏出信心的这一步。传道书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出发的时候，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目的。我们看到这一句话，一起来读一次，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今天一个农夫他在背着一包的这个种子要出去撒的时候，忽然就看到起风了，他就想说，哎呀，起风了，我这样从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可能就飞了满地，然后这样子就不好，所以说他就收回来了。他已经手上拿了镰刀要去收割了，可是看到云层很厚他又回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看风的望云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永远种不了种，你永远收不了割啊。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常会体验，特别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经常体验到什么，每次我们预定说要外要去郊游，有没有郊游的时候，哇，每次老师讲都战战兢兢的。我每次在郊游的时候，特别上一次我们要去郊游的时候，母亲要郊游的时候， 哇，看到前几天的天气不好，下雨，预测报告的时候，气象报告的时候都不是很理想。你内心里面想说，我们要不要去啊？要不要这个继续来这样的一个进行下去啊？每次都在犹豫，但是感谢神，我们每次都逃出去了。而且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经常看到到达整个路上都下着雨，去的时候甚至还下着雨。我们的东西像上一次去鸟岛的时候，我们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哈、盖着，上面还下着大雨啊。啊，我们想说今天来这个地方不是泡汤了吗？干脆直接去泡汤就好了。哦，那来这边怎么办？没有想到，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整个天空放晴。那一天我们玩得非常愉快，回来还去吃那个草莓冰，有没有？哇，像这个样子。你看整个过程当中，望风的就没有办法撒种，望云的就没有办法收割。所以说很多时候，当你要凭信心，你踏出你信心的一步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神不会叫你去做一些伤害你自己的事情。我想每一个人从神所领受的都不一样的恩赐，就照着我们信心的程度。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怎么说，来，一起来。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但是请你把那一句话照着信心的程度把它画起来。神要我们照着信心的程度来做事情，来踏出去。让我把这个概念来说的更清楚一些。其实讲到这方面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有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会碰到这三个领域。一个是安全的领域，一个是挑战的领域，一个是恐慌的领域。譬如说我们所谓的恐慌的这样的领域是什么样？就是说那个东西呢，已经超过你的能力的范围的，那个东西已经超过你的特质的范围的，那个东西已经超过你的命定的范围。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飞行员，有没有？杨超他现在在这个黑美的那个地方开飞机啊。有一天我就跟啊，譬如说有一天我就跟师母两个人去找他玩，然后他很高兴的、很热忱的说：“来，我开飞机把你们啊再上去玩一玩，在上面坐一坐啊。”确实他做过这样的邀请哈啊，就你看哇，这样那个好像私人飞机一样哈、啊，就上去这样坐，从这个奥克兰，从那个黑美尔顿到奥克兰，到罗头路啊，到陶波绕一圈。哇，结果上去的时候呢，开到一半的时候，杨超说：“哎，我身体不太舒服。”啊，我头有一点痛哦，不是你帮我开一下吧？你知道吗？我马上进入什么区啊？恐慌区啊，对不对？我马上进入恐慌区啊！哎呀，我又已经远超过我的能力，远超过我的经验，也远超过我的特质，因为我又有一点惧高症了 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不是，这很快的就进入一种恐慌区。好，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有一天乔生突然间没有来，也没有告诉我。我讲到一半的时候，电脑出了问题了，音响出了问题的时候，我又进入什么区啊？恐慌区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什么东西都不能做，电脑我非常的外行，我只能够做的是为着电脑按手祷告。哦，是这样子而已，其他都不能够做什么。各位，这个就是进入到一个恐慌区。今天那个恐慌区是超过你的能力，超过你的特质，超过你的命定。还有没有看到安全区？安全区是另外一个极端。在这个领域里面，你所做的事情很无聊啊，你真的是很无聊，没有趣啊，因为没有那个机会让你使用你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能力，你只是每天很安全的坐在那个地方过日子。 你有八个气缸，可是你就只有用了一个气缸，你毫不费力的就能够把事情搞定了、你毫不费力的就能够完成一个任务啊。剩下的时间，你的时间做什么？你觉得这个时间太多了，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挑战性，剩下的时间你就去玩 Candy Crush， 你就去玩这些东西，玩了以后呢，你发现这个东西比你的工作更有挑战，你知道吗？安全区，舒适的领域，我想这是很多人想要安于在这个地方，可是你的生命好像没有办法舒展出一些活力跟一些那种 power 那种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很平淡。各位，跟你隔壁讲说，我们不要安于平庸。跟你隔壁讲说，你不要安于平庸啊，不要安于一般的这样的 average， 以为这样就好了。不，你要成为一个，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更高的理想。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进入到一个区域，什么样的区域呢？就是挑战区。我们看到在这个挑战区当中，你发现你的恩赐，你的特质，你也有机会去操练你的恩赐，你也有机会去发挥你的特质，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些压力。跟你隔壁讲说，压力就是助力，适当的压力让能够触发你的一个成长，能够激发你的潜能的发挥。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你会碰到一些的困难，但是你知道你能够去克服的；或许你会碰到一些挑战，但是你知道你能够做到的。所以说在这个区域里面，你知道做什么，你有能力去做，你有兴趣去做，只要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做好。当我们不断地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扩大我们这个挑战区，我们就越来越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在教会的建造当中，还有在个人的这个灵命的造就当中，我一直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负担跟渴望。什么样的负担跟渴望呢？我就是巴不得能够把弟兄姐妹从安全领域把它带出来，不要只是满足于我们现在的属灵情况，不要只是以满足于我们目前的教会的质与量，我要求神赐给我智慧，不要让弟兄姐妹也陷入到那种恐慌区，拦阻了教会的成长，个人灵命的成长，更求神赐给我的聪明智慧，带领弟兄姐妹能够进入挑战区，迎向神对我们教会对我们个人的祝福跟命定。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说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能够成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保证说你的投资肯定会赚钱，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保证说你所应征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可能会被录取，肯定会被录取，你的工作肯定会升迁，你肯定会被加薪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你做这样一个保证。但是我很喜欢圣经里面，各位，我们基督徒凭做事情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怎么说？没有错，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但是有一个人能够保证。我们把这一段念的是，来，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我们把这一段再念一次，大声的念一次，来，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自必成立。哎呀，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你愿意将你所做的来交托耶和华吗？你愿意将主权交给我们的神，然后跟他说，神啊，这是我所谋略的事情，但是请你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你说，神啊，我要成为你所创造的那个我，我要照着你的意思进入到你对我的命定，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或许在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工作上，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或是你现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好像碰到了一些瓶颈，甚至已经失去了你的热情，你的动力的，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往前来迈进的时候，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寻找的过程当中，神要我们经历到这样的一些了解，我们的恩赐在哪里，神要我们去实际上去 try 去尝试各样的机会，各样的工作。神也应许我们说，只要我们来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他的时候，凡我们所谋的事都必成就。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就像罗马书第12章里面所说的，先把我们自己来献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把我们所有做的事情，我们的工作的选择，我们的职场的选择，也一起都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掌权。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主权，找职业选择适当职业的主权交回给赐给我们工作的主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发现，你就已经慢慢的步入在神你对你的生命当中工作的命定。或许在我们当中，你还不是一位基督徒，可是你看到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你非常渴望你的生命能够让神来带领，因为你是多么渴望你能够赶快能够知道你生命当中你工作的命定在哪里，可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确定。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牧师愿你来做，带你做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将我生命的主权交出来，
我将我生命的主权交出来。
主耶稣，
主耶稣，
我要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
我要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
我要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
我要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
我生命每一个领域的主。
我生命每一个领域的主。
求主你来掌管。
求主你来掌管。
让我进入到你的命定。
让我进入到你的命定。
进入到你所为我预备的丰盛。
进入到你为我预备的丰盛。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好吧，我们这首诗歌。